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星期五在黑海疗养度假地索契举行了高峰会晤，两人的这次闭门长谈深受各方关注，同时也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拉近。俄罗斯媒体强调，由日本做东道主的西方七国集团峰会本月底将要召开，而在七国集团峰会召开前夕，普京会晤了安倍，这对处在西方制裁之中的俄罗斯来说极其重要。俄日领袖的会晤更能使双方在一系列国际和双边问题上统一和协调立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普京和安倍确定了双方在各个领域发展双边关系的重点目标，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和政治对话未来将会更加频繁。普京和安倍还计划在今年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中再次举行多次会晤，这包括20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七月份将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举行的欧亚峰会等。中国近些年来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这是一直把那里视为自己后院和传统影响力范围的俄罗斯倍感压力和不安。为了避免中亚地区更多地倒向中国，日本首相安倍去年10月特别对中亚5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参加普京安倍会晤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两国领袖特别强调了双方要在中亚地区加强合作。拉夫罗夫说，会晤中双方提出了一个补充想法，那就是我们如何同日本伙伴在中亚地区合作，共同实施联合国的一些中亚开发项目，双方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将会被落实，也必将使俄日关系变得丰富多彩。拉夫罗夫说，日本是阿富汗重建项目的主要捐助人，而俄罗斯在阿富汗也有许多项目，特别是在安全领域，其中包括训练阿富汗警察和安全部队等，俄日也同样会在阿富汗问题上更多携手。一些俄罗斯的战略问题专家认为，俄罗斯不想在亚太地区被边缘化，未来会更多和更积极地介入亚太地区的事务。而且与欧洲大陆不同，目前动荡的东北亚地区仍然没有约束各国行动的国际安全机制，俄罗斯应该从一开始就参与未来的相关安全机制的制定和有关游戏规则的起草。中国的崛起、朝鲜半岛局势和东中国海的中日领土纠纷以及南中国海岛礁争执等，都推动了俄日两国在安全和防务领域更多合作。两国几年前特别设立了有外长和国防部长参加的2+2定期会晤机制，但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之后，俄日安全合作和高级官员会晤机制在最近两年都被迫中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透露，普京和安倍会晤中决定重新恢复双方在安全防务领域的合作，将继续两国外长的定期会晤机制。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日本的相关对应机构及其领导人将会定期接触。俄罗斯特别提出2+2机制对双方非常有益，因此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将会重新恢复定期会晤。拉夫罗夫说，俄日边防部门的合作也十分友好顺畅，两国军方也正在筹备演习等活动。拉夫罗夫说，日本邻居将与我们7月、8月在太平洋共同举行打击走私和其他违法行为的演习活动，两国军方会更多地接触互动，所有这些举动都将有助于巩固我们之间的互信，更能促进双方伙伴关系的全面发展。普京和安倍这次还决定在文化、青年、体育等人文领域举办大量的交流活动，为双方关系升温营造气氛。下个月将在日本举办俄罗斯文化节，秋季和明年春季将在俄罗斯分别举办日本文化节活动。2018年计划同时举办俄罗斯年和日本年活动。普京安倍会晤中还讨论了一些大型的投资项目，以及加强在能源、农业、医疗和远东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 普京还邀请安倍参加今年九月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乘坐的海参崴召开的讨论远东开发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负责远东开发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本月将会访问日本，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将在六月开始东京行，而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将会在今年秋季访日。在普京安倍会晤后的新闻会上，外长拉夫罗夫再次强调了俄罗斯反对美国计划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他说，莫斯科需要法律上的担保来确保萨德反导系统不针对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И есть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задумки о том, как нам с японскими коллегами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по линии программы развития ООН по реализации проектов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тоже состоится и будет обогащать наш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Наши японские соседи будут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учениях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абандой и с прочими нарушениями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в июле и в августе этого года. Ожидается продолжение...